不期暗室，风雨潇潇进掩门，东邻有女夜来奔，鲁南自是无情者，莫与襄王一概论。理念消除欲念存，莫将勾引怨魔灯。佛光朗照三千界，对此心如皎月城。暗室，隐僻黑暗的地方，众人耳目听不到看不到的地方。七是丧良心的意思，人能在没有人的地方见可生欲望的东西而不为欲动，坚定信念，这便是克制自己的功夫。这样的人超脱凡人，达到圣人不难。诗云：向在耳室，尚不愧于屋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北宋末年，汴梁人刘贡士曾借富人50金钱到广文任职，后来金兵扰乱汴梁，富人家破人亡，妻子饥寒将死。刘贡士任满回来，身上剩下70多金钱，全部给了富人的妻子。富人的妻子不知道先夫在日有此借贷。贡士的儿子刘体仁更是端方正直，曾借孙房读书，靠近李守备家院。守备死后，家中留下一女，年17岁，长得很美貌，又能诗善画。此女的闺房和刘体仁的书房只隔一墙，女从墙缝看刘读书，见刘体仁风神秀逸，气度不凡，又苦志读书，心中就有爱慕之情。等到刘读书停下来的机会，他隔墙唱歌：惆怅无情不相顾，空劳神女盼阳台。希望刘听到后和他说话。刘专心读书，竟然充耳不闻。女子忍耐不住，用白绫头巾画了一只鹰鸟，题诗在上面，从墙上扔到刘房中。刘捡起观看：白衣指日换金衣，开口如题却不提，自是傍墙飞不过，修碑无数借君期。刘看过诗文，放到一边不去理会。女子知道刘公老成端正，托付自家女儿生的念头更加专一。正是初秋时节，淫雨连绵不停，夜里墙倒了。女子望见刘公房中灯火明亮，就脱光衣服到刘公房中。刘公正要收拾书籍，忽然见到赤身女子走来，惊慌的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连连呼叫：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女子笑着说：以姑娘我的才华和美貌，除了刘公难心配偶，因此冒着羞耻把身子送给刘公，实在是为了终身大事，你何必太无情。刘公没办法，只好开门冒雨到佛殿躲避。当时佛爷前的玻璃半明半暗，不多时光亮四放，如同白天一样。刘公在白光中自觉抬头无愧于天，低头无愧于地，心里坦然，自言自语：刚才暗示如果有欺人行为，这时又怎么面对这许多菩萨？他日回家，又何面目见自家父母呢？刘公在佛殿等到天亮，告别僧人，赶到别处读书。女子等候刘公不至，十分羞愧，从此改变过去的行为，守贞如玉。 这一年秋考试得了第二名，来年春天殿试考中第一状元。江父琼林宴，看见同学许生年少才优，他便把那个女子介绍给许生。女子与许生郎才女貌，恩爱和睦，如琴瑟一般和谐般配。女子受到封诰命夫人的荣誉，终身感谢刘公大恩大德。刘旅顺，河南杞县人，少年时教书于一个大富翁家中，房主选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为刘公送饭。夜里，少女便睡在刘公床前一侧，主人用意在以少女赠刘公。这样过了3年，刘公辞别主家，叫主家把少女嫁出去。主家说：“请先生把此女带走，做你的侧室。”刘公说：“你以为我是个无耻小人吗？我着实没有敢碰一碰少女。”主家回去后，让妇人查验少女，果然还是处女的身子。主家非常敬佩刘公，赠诗：“野容甚爱又堪怜，三载随君一世眠。情尽作怀从未乱，方知柳下不虚传。”刘公答诗：“谁为妖娆我一怜？情牵不动只孤眠，席前有计胸无计，明道于今与上传。”刘公后来状元及第，当官时正是李自成攻京城，他题绝命词，成人取意孔孟所传，闻言见之，于何不然？便上吊而死。过了5天，家人收拾刘公尸体，刘公面色如生时一样。